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大家好，今天是4月26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连续两个礼拜的时间，四艘载满原油的伊朗影子邮轮，包括萨宾号、多拿拉号等，在海上和美军玩猫捉老鼠。他们心惊胆战，航行了几千海里，眼见就快到亚洲的目标港口了。就在交货前的一刻，美军拦截部队突然出现，连油带船全部扣押。他们不知道由驾船离港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在美军的监控之下。美军是专登放长线钓大鱼，等他们消耗时间和燃料，开到买家门口那阵才突然一网打尽。切断航线只是第一步，就在几个钟头之前，川普自己在社交媒体上面发了一句话，如果伊朗有两股势力，一股主张和美国谈，一股反对，就清除不肯谈那方。这次是川普第一次公开讲到这么白。CNN 爆出更加劲爆的细节，美军新的作战计划已经准备就绪，12架 FA-18、30架 A-10 攻击机、6架 AC-130J 进入中东。这些火力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美军正由远程轰炸转向控制海峡、压制快艇、清理水雷、保护舰队和商船。美军新的目标转向霍尔木兹，包括夺取周边的岛屿，还有锁定革命卫队指挥官 Vahidi 等强硬派。伊朗外长 Arachi 25号紧急启程，连夜奔赴巴基斯坦、阿曼和俄罗斯，其中阿曼不嬲都是美伊秘密谈判的中间人，而巴基斯坦就是美国和伊朗星期日的谈判地点。虽然伊朗外交部公开说没有任何美伊会面的安排，但是外长的实际行动说明他们敢急于寻求外交破局和军事援助。Trump 多管齐下，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抛出了史上第一次斩首级别的金融制裁。财政部精准锁定了两个加密货币钱包，入面有高达 3.44 亿美元的数码资产。这笔钱是谁来呢？区块链分析公司 TRM 挖了出来。这两个钱包是伊朗中央银行的，同革命卫队以及真主党有资金往来。其中一个钱包由2023年开始就没有动过，这些是伊朗政权收埋了区块链上面的逃命钱。过去美国只是打击外围的交易所，今次 Trump 政府是直接将伊朗央行金库大门焊死了。实体石油运不出去，虚拟资产被冻结，美军已经是兵临城下，伊朗政权现在面临着真正的断粮危机。25号 Trump 告诉媒体，伊朗正在提出一个可以满足美国要求的建议。 Trump 说自己都还未清楚建议的具体内容，但是任何协议都必须包括两大核心，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第一就是彻底放弃浓缩核材料油，第二就是无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呢，特朗普的目标可不只是伊朗。雪佛龙的执行长 Mike Wirth 最近接受 CBS 访问的时候说，就算是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科伦都不敢随便穿行，他们需要美军军舰护航，需要军方提供保护。全球 20% 到 30% 的石油经过这个海峡，它就意味着油价会永久性增长，也都意味着美国将会控制全球能源的大动脉。这一套战略最大的输家就是依赖中东石油的中共。至于美国方面，阿拉斯加州参议员 Sullivan 在最近的听证会上面提到，美国正在大举扩建液化天然气的出口设施，而阿拉斯加去亚洲最大的优势就是航道上面的任何地缘政治的咽喉要道。未来亚洲的制造业巨头只是剩下一个选择，就是用美金去买美国的天然气和石油。特朗普用一场伊朗战争解除了伊朗的威胁， 斩断了中共在中东的基础，掐断了中共的能源咽喉，同时呢还令到美国本土能源业赚到盆满钵满。这个一石四鸟的计谋直接重塑全球秩序。咁跟住落嚟，我哋解密一份美军最高机密档案，美军十枚核弹系点样被未知力量瞬间锁死嘅？呢个系你从未听过嘅终极警告。全球局势动荡，导致每个人嘅生活都受到咗影响，但系却又有束手无策之感。而另外一个影响全球嘅事件，你却能够力挽狂澜。
下边系一个健康嘅信息：随住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一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宝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这个亦正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品，不是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咨询医师或者是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最近中共高层人物出场的时候，对习近平的提法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政治局常委王沪宁24号主持了一场全国政协会议。王沪宁在政协会议上只谈学习精神，没谈忠诚核心，两个确立，两个维护，而这些都是以往中央官员讲话中几乎必谈的内容。陈破空讽刺话，王沪宁是在度夹住尾巴做人，表现得小心翼翼，试图在可能到来的后习近平时代中寻找平衡点。同一日，总理李强在国务院会议上亦都完全没有提到习近平的名字。这个同李强刚上任的时候把国务院定位为政治机关、学习机关，形成了巨大反差。陈破空解读认为，这个是李强在受到蔡奇等人排挤之后表现出的一种躺平式或赤角式的沉默。同一日，习近平的亲信副总理何立峰开了一场表彰会，亦都只提到习思想这一虚涵，而没有提到核心地位。这个被视为习家军内部亦都出现了松动。陈破空认为，这个可能是习近平无法在21大顺利连任的预兆。党内可能已经达成某种共识，试图透过减少个人崇拜来为局势降温。中共高层官员的讲话稿都是经过严格审核的，这种集体性的改口绝非偶然。所以王沪宁、李强和何立峰这些人在公开场合的表现背后一定有文章，也一定预示着中南海内部正酝酿变局，甚至是风暴。习家军最近亦都出事，辽宁省委常委、秘书长姜有为已经多日缺席重要活动，近期仲传出从高处跳下丧生的消息。陈破空强调，如果秘书出事，通常意味着背后的波士辽宁省委书记许坤林亦都可能处于危险之中。许坤林所在的辽宁是一个受到魔咒的政治高地。前任辽宁省省长唐一军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亦都是从浙江上去的，现在已经被判无期徒刑。他和许家印等各种大案都有关系，亦替三中全会以后反习派推动要打倒的习家军人物之一。而曾经当过辽宁省长的还有现任中纪委书记李希。由于受到马兴瑞、许家印大案的牵连，所以李希现在的状况非常诡异。虽然作为政治局常委，他有一张护身符，但不排除他会成为首位被打倒的政治局常委，所以许坤林出事也都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同时何立峰的地盘也都出事了，中共法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吴浩25号被查。吴浩长期在中共法改委任职，是何立峰多年的旧部，后来又成为现任法改委主任郑泽杰的大臂。而郑泽杰和何立峰同属福建帮，郑泽杰亦都被指是何立峰的心腹。分析认为，反习派正利用许家印案、马兴瑞案等经济大案作为着手，透过中纪委李希对习近平的亲信进行定点清除。 目前姜有为的动向、吴浩的落马以及常委讲话的改口，都指向中南海内部不寻常的变动。政治上的宁静往往是更大风暴的前奏。辽宁和发改委这两个火药桶的动向将会是接下来的重要观察窗口。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台湾这边。华府重量级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今个星期突击访问台北。22号在立法院闭门会议上，当面被立法院长韩国瑜和在野党落了最后的通牒。这个不是学者的交流，而是毫不留情地当面摊牌。台湾的国防特别预算必须在川集会之前通过，否则台湾将会付出代价。台湾立委王定宇昨天在节目上还原了当时的画面。访团里面一位前美国国安高官当面说，既然国民党和民众党一直讲支持国防，迟早会通过军购案，必须在川普和习近平会面之前通过。这个早过跟晚过，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不能够在川集会之前通过，台湾将会付出惨痛代价。你眼看着美国方面要掀台了，韩国瑜当下180度大转弯，试图安抚美方，承诺说好快，放心，非常快。随后韩国瑜紧急下令，要求国民党立委把下个星期一，也即是27号晚上的行程全部推掉，专心地审查军购案，挑灯夜战，强行闯关。为什么美国用了付出代价这么重的字眼？这里面有三个核心逻辑。第一，这个跟川普的行事风格是有关的。川普极度重视实力与责任的分摊，他要保护台湾，但是他需要台湾先展现自我的防卫决心，给他足够的筹码。如果川普坐上谈判桌的时候，习近平甩出郑丽文的头绳，蓝白绿的内斗嘲笑美国盟友一盘散沙，川普的威慑力将会被瞬间清空。更加致命的是，一旦川普认定台湾失去了防卫意志，台湾就会从美国的核心利益变成谈判的筹码，这个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第二，武器供应链的残酷淘汰赛。现实是美国武器弹药正被伊朗战争大量地消耗，全球的军工产能极度紧张，一旦美国朝野判定台湾主动弃权，未来先进武器交货的顺序、情报共享的层级等等都可能会降级。第三，被习近平误判的信号。俄乌战争拖住了欧洲，美军聚焦中东。如果台湾的政坛又陷入内耗，习近平可能会误认为这个是挑起冲突的好时机。台湾等于是自己将入侵机会送到了共军的手上。综合来看，被这笔预算闯关不是为了讨好美国，而是台湾自我保障的关键。韩国瑜显然是听懂了这个警告，才会有紧急的动员。但是国民党内部还是有人在嘲讽美方莫名其妙。这种看不懂全球地缘政治大局的发言，只会被台湾陷入险境。讲到这里，观众朋友，你认为台湾立法院下个礼拜一的夜晚真的能够顺利地通过军购案吗？还是会又上演一场大乱斗？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的预测。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会见了巴基斯坦官员之后，现在已经离开了巴基斯坦。而今日朝早 Axios 在报道显示说，伊朗外长现在可能在下周初的时候会返回巴基斯坦和美国代表进行一个会面。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似乎没有任何进展，这个是今朝最新消息。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昨日的时候，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川普总统呢将会在今日的时候派出包括特使还有库什纳等人前往巴基斯坦。结果呢，伊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他不会跟美国直接会谈，而且目前也都没有。我们知道这个库什纳还有相关的美国特使都是在迈阿密没离开美国。咁嗰个根据最新消息呢，睇到路透社表示话，而家双方嘅沟通呢依然係通过第三方喺度传递。而25号亦即係今日上午嘅时候，我哋睇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係会见咗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仲有巴基斯坦总理。参与会谈嘅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对外表示，阿拉格齐已经表达咗伊朗方面嘅要求，以及佢哋对美国所提要求嘅保留意见等等。而就在啱啱，我哋睇到川普总统系话俾霍士新闻听，佢取消咗特使威特科夫，仲有库什纳前往巴基斯坦参加美伊会谈嘅行程。咁嗰川普总统讲到，美国喺同伊朗嘅冲突当中掌握所有嘅筹码，因此美国代表团唔值得花费18个钟头嘅飞行时间去巴基斯坦。佢补充一句话，伊朗人可以随时打电话俾美国， 而另外，根据巴基斯坦的亦是另一名消息人士透露话，其实和第一轮谈判相比的话，伊朗现在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而且还强调任何结束战争的方案都必须要按照伊朗方面的条件来执行，而不是根据川普总统提出的条件来执行。而伊朗方面现在在持续要求即刻结束美军的封锁，作为开启下一轮谈判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相信大家都看得出伊朗现在这方面是越来越强硬了。居然是怎样讲呢？包括海上封锁等等，没有将他打趴，居然就令他越来越强硬。嗯，他的底气很足，来自哪里？另外，伊朗一名高级外交官在今日表示说，伊朗愿意和美国进行对话，但是不会放弃浓缩核材料活动的权利。而且他说这个是再次进行谈判的一个核心要求。所以如果想再谈判，必须美国解开这个海上封锁，以及同意让伊朗继续浓缩的意思吗？另外，伊朗总统这边佩扎希齐扬今日亦都是在国家电视台发表的讲话，他讲到政府的目标是要控制电力消耗，现在的目标敦促居民们请节约用电。咁讲到啦，如果你平时在家如果要开十灯的话，现在不如就开两。他说呢，这个都没那么大的障碍，就开两灯。他说敌人正在攻击我们的基础设施，并且对我们实施围困，想令伊朗人民变得苦闷。那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信号就是现在伊朗的电力可能存在着某种问题，可以看得出来了。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伊朗的叫做迈克尔通讯社也都在今日报道说，伊朗议会议员塞尔迪表示，伊朗已经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形成了的一套综合的方案，也在那里建立了的法律了。他说其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说，他所有的信函中和商业文件当中都只承认波斯湾这个名称，不接受任何其他的名称了，一定要改名。而且说呢，所有东西这个航行的船只啊、舰艇啊，不管是这样的了，只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才能够通过，而且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将完全掌握在伊朗的手中。他还说呢，被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是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认定为敌对国家的船只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船只被绝对禁止通过这个区域。最后还特别强调，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要缴纳相应的费用，他亦都是以优先要用里亚尔的支付。这个是一个最新的收费消息。另外，根据最新消息，伊朗一个叫做伊斯法罕的地下导弹储存设施在昨日24号发生了新的爆炸。这处设施之前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联军的空袭，并发生过大爆炸，结果突然再次发生爆炸了。那个周边地区的市民呢反映说，他们都有感受到强烈的冲击波，有似地震一样的波动。咁所以可能就是储存在里面的弹头在设施里被再次引爆了。那个目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爆的。另一方面，今日朝早的时候，上午伊朗国际报道显示 ,25 号有居民反映并且呢流出影片来，在伊朗的卡拉季地区的上空冒出了黑烟，然后呢随后又收到了他们相关的一些影片，都是显示这个当地有发生爆炸，然后那个有浓烟升起，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这个事件。但是目前也都不清楚到底是哪个引发的这次的事件。不单止这样，然后呢我们看到另外还有呢，就是伊朗的叫做厄尔布尔士省的一家工厂，在传出爆炸声之后也都发生了大火，现场是浓烟滚滚。我们看到发生这些事情，伊朗官方没有任何的说明，所以外界不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那就是在不同的地区有发生这种爆炸事情。另外，我们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24号夜晚的时候在 X 平台发布一份声明，即使是伊朗的船只是从海外要回来，想要进港也都是不可以的，完全拦截你就不要回来了。那声明当中写到，在4月24号美国导弹驱逐舰正在执行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任务，拦截了一艘试图要进入伊朗港口且悬挂着伊朗国旗 的船只。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是亦都一个封锁的最新消息。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昨天夜晚呢亦都有提到了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亦都是共和党参议员，名为叫他发文呼吁应立即停止和伊朗的谈判，并且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而 且要彻底摧毁伊朗剩余的全部军力。到那个时呢，同伊朗这种权力的谈判就已经正式结束了。那个时代应该彻底宣告结束，不要再继续谈了。哈梅内伊的激进派继承者们永远不应该被信任。他们绝对不会遵守任何承诺或者协议。我们的三军统帅，也就是指川普总统，应该只是精锐的军事领导人，彻底摧毁伊朗的常规军事力量，并且消除他的核计划的任何残余。这个是确保中东地区持久稳定的唯一途径。我们看到这个是这个美国的相关的议员发话了。另外呢，半岛电视台方面的消息显示呢，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的海军将会部署一艘苏雷舰，还有一艘指挥的补给舰前往地中海地区，亦都是为可能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做的部署，做一个提前的准备。不单止这样，日本媒体报道出，现在日本政府亦都在考虑要派遣苏雷舰前往霍尔木兹海峡，亦都是想要协助保护全球航运这条路线，来应对现在区域的这种紧张局势的升温。咁然后呢，随后呢，我哋睇到土耳其嘅外交部长菲丹有个表态。佢话呢，如果伊朗同美国达成和平协议嘅话呢，咁土耳其呢可能会考虑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嘅排雷行动。呢项工作呢将由来自于唔同国家嘅专家小组们组成。咁土耳其呢原则上系积极支持呢类嘅行动㗎。佢亦都认为话呢个系我哋土耳其嘅人道主义义务。但系呢，佢亦都相信啊，他说这个和伊朗的这个核计划相关的问题可能会在巴基斯坦举行的下一轮会谈当中得到解决，这个是他的期望的了。另外关注黎巴嫩的问题，那个黎巴嫩媒体报道指出，周六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发动了新一波的空袭、炮击以及无人机打击行动。这个事件呢亦都在迅速的升温，因为呢波及到了多个地区。我们看到呢，以色列的军方在今日表示，他们对黎巴嫩的南部的三个地区真主党火箭发射器进行了夜间袭击。而为什么打击呢？因为呢他目标都是已经装好弹药，准备要随时打击以色列使用的系统，所以就提前将他们摧毁掉下。另外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现在也都传出来了，预计要在五月中旬到华盛顿来了。之前川普总统已经讲了邀请他还有黎巴嫩总统举行一个历史性的会面吗？到时候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会议现在是定在预计会在5月11号的那个一周举行，没有确切的日期。我们知道5月14号、15号是川普总统去见习近平，可能安排到了一周来了。但是呢，能不能够成行，现在呢报道当中提到是要取决于到时候的地区安全局势是不是能够允许内塔尼亚胡离开以色列。
俄罗斯驻北韩大使21号宣布，图们江公路大桥合龙仪式已经在朝俄边境举行，预计将会在6月份竣工。专家表示，这个可能意味着中国船只的出海口将会受到阻碍。2024年6月，朝俄两国元首就修建图们江公路大桥达成协议。去年4月底，这个项目正式动工。北韩问题专家林志豪对大纪元表示，这座桥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即将完工，进度可以说相当迅速。随着大桥即将完工，也都等于将中国希望打通图们江出海口的希望打碎了。他指出，这座公路桥的桥墩采用的是密集式设计，高度大约在7到10米。从中国图们口岸出来的船只，除了小型船只之外，其他船只基本上很难通过，这个也都等于将中国在图们江的口岸锁了在内陆。对北韩来说，先亲俄后友中，再进一步通美，才符合北韩目前的国家安全利益。林志豪说，北韩正明显地逐步改变过去经济长期过度依赖中国的情况。这座新的朝俄公路桥其实是从沙俄苏联到现在第一次真正用公路将俄罗斯和北韩半岛连接起来。以前1959年修建的那个条朝俄友谊大桥其实只是一个单线铁路桥，象征的意义比较大，但实际的交通功能则相对有限。另外，这座新桥在某种程度上亦代表俄罗斯对这些原本属于清朝的地区已经形成了长期的实际控制，如今这个也都算是一种既成事实。在19世纪中叶以前，海参崴和图们江下游两岸都是中国的领土。1858年的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沙俄各占了包括海参崴在内乌苏里江以东大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呢两个不平等条约将图门江最后15公里的北岸划归俄罗斯，使中国失去了通过图门江直接进入日本海的天然出口，亦都让吉林省从一个沿海省变成了近海内陆省。分析认为，这座大桥的合拢标志着东北亚权力结构出现了微调，朝俄两国在防范中国影响力深入日本海这一点上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对中共国而言，这个不只是经济发展受到阻碍，更加是它在所谓中俄朝铁三角关系中实际影响力不如预期的一个具体表现。
气血足不足够？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第一个是看面色有没有光泽，第二个是看睡眠睡得好不好，第三是看体力是不是硬是觉得很累呢，第四个是看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那气血可能就在说报警了。怎算呢？宝器十八味，严格挑选次五家、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龙眼干等十八种草本。尤其而家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是补充的好时机。宝器十八味帮你将气血补返嚟。在这里提醒大家，宝器十八味七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那条 link 我放在置顶留言区。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千百道指伊朗强硬派占上风，美伊谈判前景不明。美国财长宣布冻结伊朗3亿4400万美元加密货币。法轮大法好横额，纽约上空飞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要点，我是黄蓉。据大纪元专栏作家千百道4月24号撰文，4月22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由于伊朗内部严重分裂，在巴基斯坦军方和政府出面请求下，美国同意暂缓攻击，延长同伊朗的停火协议，给伊朗时间整合谈判立场。23号下午，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接受福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美国正在等伊朗政权的回应，因为目前伊朗内部正在上演一场实用主义者和强硬派之间的较量，仲未能发出统一的声音。这样伊朗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严重分裂呢？这种分裂又会为美伊谈判和伊朗局势带来什么影响？众所周知，伊朗政权内部一直存在强硬派和温和派两股势力。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被斩首之后，代表强硬派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很快就填补权力真空，他的影响力已经明显超过温和派的总统同议会。美国福士新闻4月21号报道，引述 Iran International 独家消息说，目前一个由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军官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正在实际掌控权力中枢，同时阻止政府报告传递到最高领袖，咁令总统佩扎希齐扬陷入完全政治僵局。多位分析人士指出，佩扎希齐扬并冇战争或者和平嘅最终决定权，真正主导方向嘅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嘅强硬派人物。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嘅报告亦都认为，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同佢嘅亲信已经主导伊朗核心决策运作。呢项转变由伊朗近期至少袭击三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同埋拒绝参与今个星期美伊和平谈判就可以睇出。据新唐人报道，有部分使用波斯语的 X 用户22号披露消息话，德克兰高层发生了一次惊人的政变。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埋总统佩扎希齐扬受到革命卫队的软禁。这些人被软禁之后，整个伊朗的话语权就完全落在革命卫队的手上。 所以咁就直接导致伊朗同美国谈判嘅彻底破裂，以及革命卫队23号喺霍尔木兹海峡对国际货轮再次开火。报告分析，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呢一啲温和派人士已经受到排挤。阿拉格齐原本喺星期六同川普政府达成开放海峡嘅共识，不过受到革命卫队以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为理由强硬否决。根据川普嘅公开表态，美伊谈判美国嘅主要诉求，亦即系美国嘅底线，主要有两点。一是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要交出所有的浓缩油。二是伊朗必须无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放弃海峡管控权。在美国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伊朗的温和派很可能会被迫接受美方的要求，或者部分接受美方的要求。而强硬派的立场就完全相反。他们既拒绝彻底放弃核武器，亦都拒绝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在他们看来，放弃核武器是不可以谈判，绝对不能够接受，死都不可以让步的最高红线。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是伊朗当局的生死命脉，绝对红线，主权核心，完全不可以谈判，绝对不能够放弃。如果伊朗内部严重分裂的结果是强硬派完全占上风的话，这样跟着下来的美伊新一轮谈判大概就无法重启，也都很难达成协议。随着高血糖、高血压这些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咁亦都正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屋企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本产品系膳食补充剂，唔系药物。建议使用前咨询医生或者营养师，实际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据大纪元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五24号宣布，美国政府已经成功冻结和伊朗有关价值3亿44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资产，目的是系统性削弱德克兰的金融生命线，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贝森特在社交平台 X 发声明强调，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正在针对多个同伊朗有关的加密货币钱包实施制裁。在经济狂怒行动底下，美国将会持续系统性削弱德克兰生成、转移和调回资金的能力。他指出，我们将会追踪德克兰竭力试图转移国外的资金，同时锁定所有同该政权有关的金融生命线。这一轮制裁刚好是在敏感的外交时刻。美国特使魏科夫和库什纳在星期六前往巴基斯坦进行新一轮美伊谈判。白宫表示，副总统孟斯亦都已经做好随时前往的准备。据 CNN 报道，数码货币公司 Tether 表示，该公司在接获美国当局关于非法行为相关活动的消息之后，已经协助美国政府冻结了两个地址的3亿4400万美元资产。一位美国官员向 CNN 透露， 透过同区块链分析专家合作，美国政府观察到同伊朗政权有实质关联的证据，包括同伊朗交易所的交易记录，以及一系列透过中介地址同伊朗中央银行 CBI 有钱包进行的交易。该官员进一步指出，伊朗中央银行正在利用日益复杂的手段，企图透过数码资产来隐藏该国的跨境交易，藉此稳定该国货币，同时逃避国际贸易限制。今次冻结加密货币资产是川普政府对伊朗经济施压行动的一环。财政部星期五还宣布，对一间位于中国的大型独立炼油厂以及大约40间涉嫌运输伊朗原油的航运公司和邮轮实施二级制裁。美方亦都持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切断德克兰的石油出口收入。根据区块链追踪公司 Chainalysis 的数据，伊朗的加密货币持有量在2025年已经达到78亿美元，而且增长速度较前一年显著加快。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占了大约一半的持有量。Chainalysis 指出，被冻结的加密货币钱包展现出的资金流动模式和过往观察到的 IRGC 操作模式高度一致。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坦能鲍姆认为，虽然冻结资产具有意义，不过鉴于伊朗长期受到制裁，单纯的资产冻结未必能够彻底改变该国在冲突中的行为。他指出，更有效的方式是锁定好似中国这些协助伊朗的第三国行为者。据大纪元报道，星期五4月24号在中国法轮功学院425万人和平上访27周年前夕，一架小型飞机在纽约哈德逊河上空拉起法轮大法号的巨型华雅，醒目感出现在世界之都纽约的天空。星期五纽约上空蓝天白云，阳光明媚，小型飞机拉着这条以中英文书写法轮大法号 Falun Dafa is good 的巨型华雅，黄底红字，长80英尺，高40英尺，在哈德逊河上空飞扬，由自由女神像一路飞到曼克顿70街，在12大道的20街至到70街之间的哈德逊河上空盘旋，民众抬头就可以见到这个醒目的空中华雅。1999年4月25号是一个载入历史史册的日子，为了维护信仰，过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上访，行使中国宪法赋予的权利。在上访过程之中，他们和平理性，大善大忍，没有口号，没有标语，没有过激的行为，只是为了向政府反映情况。在离开的时候，就连警察掉在地下的烟头都执翻起，他们高尚的道德以及理性的表现令世人瞩目。策划放空中华雅的法轮功学员表示，纽约的中国领事馆位于12大道和42街交界，对着哈德逊河。今次飞行路线途经纽约中国领事馆周边，希望藉由放空中法轮大法号巨型华雅，传递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的信息，纪念425和平上访27周年，同时表达了法轮功学员对中共停止迫害的诉求。血气够不够？一睇四个地方就知道了。第一，睇面色有没有光泽；第二，睇睡眠质量好不好；第三，睇体力是不是成日觉得好累；第四，就睇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有可能是血气报警了。那怎算？补气18味，严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和龙眼等18种草本。尤其现在是春末初夏，人体的血气向外跑，内部反而空虚，是时候补一补了。补气18味可以帮你将血气补回来。在这里提醒大家， 武器18美七折优惠，到4月30号就结束了。有需要的朋友要把握机会了，快点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选购，链接我会放在下低的留言区。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白宫记者晚宴爆枪响，川普证实枪手被捕，全线瓦解中共，川普总统重磅发声，北京颜面尽失，这个国家实际行动带头倒锅。突发川普大怒，取消和谈，伊朗十分钟内跪地求饶。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4月25号在华盛顿特区希尔顿酒店举行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发生枪击事件，随后美国总统川普在特勤局的快速护送下离开舞台，出席晚宴的副总统曼斯和川普内阁成员亦立即被撤离。据大纪元时报报道，美国特勤局已经确认总统和副总统目前安全，内阁成员亦安然无恙。霍士新闻和纽约邮报的专栏作家马尔科维茨在 X 上发帖透露，枪击案疑犯是来自加州托南斯的31岁男子 Code Thomas Allen， 目前已被警方拘留，官方尚未公布疑犯讯息。据三位知情人士向 CNN 透露，一名美国特勤局官员遭枪击，有子弹击中了这个官员的防护衣，他已经被送往当地医院。消息人士说，那名官员预计能够生还。川普总统再次在 Truth Social 发表文章说，执法部门已要求我们按照规定离开，我们将立即离开。他表示，将在30分钟后在白宫新闻发布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第一夫人、副总统和所有内阁成员身体情况良好，我已经和负责这项活动所有代表沟通过，我们将在30日内重新安排活动。与此同时，白宫记者协会主席姜维佳在现场宣布，即使发生了枪击事件，川普总统本来还是想今晚继续进行晚宴，不过他必须遵守安全规定。大纪元的姊妹媒体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陶明亦在晚宴现场，他说现场场内大多数宾客仍留在会场，少有人离席。陶明说，酒店工作人员正调整总统讲话设备，确保咪和投影机运作正常，舞台下荧幕亦在调校，显示准备令川普总统或其他协会成员出场继续晚宴。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帖说，今晚在华盛顿特区真是惊心动魄，特勤局和执法部门表现出色，行动快速而勇敢。他说，枪手已经被捕，我建议今晚活动继续进行，但一切将完全听从执法部门的指示，他们很快就会作出决定。川普补充说，无论最终决定是怎样，今晚的活动都将和原计划很不同，我们恐怕只能够简单再办一次。美国特勤局的首席通讯官古列尔米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说，他们正同华府大都市警察局合作，调查白宫记者晚宴活动期间在一处主要安检门区域发生的枪击事件。声明说，特勤局证实已经拘捕一人，目前尚未清楚涉事人员的情况，执法部门正在积极评估情况。特勤局说，他们会随时更新最新情况并确认信息，我们的团队已抵达现场评估情况并展开调查。古列尔米指出，所有受保护人员均安全。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食三个月咧，就降到咗六。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這个三高代谢补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补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这个亦正是你或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本产品为膳食补充品非药物，建议使用前咨询医生或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川普总统重磅发声，在 AI 和加密货币战场全线瓦解共匪，
捍卫自由世界绝对领先。
川普总统在最新谈话中释放强力信号，美国不单止要赢，更要在新兴产业的每一个领域
彻底击败共匪。
Beat China at the industry。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4月25日表示，美国要在多个产业领域击败中共。目前美国在加密货币、在人工智能等方面都居于领先地位。川普25号在离开中旅滩国际机场前向记者发表讲话，我们要在产业上击败中国，我们在加密货币领域领先，在 AI 领域亦领先，我真的觉得我有义务，作为总统我必须确保我们所有的产业都发展得好。加密货币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实际上正成为主流，银行用紧它，大家亦都用紧它。总统说，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们希望在 AI 领域领先，而且我们在 AI 领域已经大幅领先中国，同时我们在加密货币方面亦处于领先地位。25号，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了一个私人加密货币会议，并发表讲话，这个活动汇聚了众多加密货币领域的高层和投资者。川普在会上重申了白宫加密货币顾问对数码资产市场明确法案的立场，他反驳了那些阻挠该法案推动的银行业税客，该法案被视为是加密货币产业主要的政策目标。
目前美国亦正在加强对中共盗窃知识产权行为的防范。白宫4月23号发表备忘录，
指责中共大规模窃取美国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并誓言严厉打击这种非法利用美国创新成果的行为。备忘录指出，美国政府掌握的资讯表明，主要位于中国的外国公司、机构正蓄意展开大规模活动，以窃取美国尖端 AI 系统。路透社看到的一份外交电报显示，美国国务院已经下令在全球范围内发出警告，以激发大家对 DeepSeek 等中资企业窃取美国 AI 实验室知识产权的广泛关注。这份电报标注日期是4月24号，已经发送到世界各地的外交和领事机构，并指示美国外交人员和外国同行沟通，以表达对对手提取和征留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的关注。哥斯达黎加早在2007年
即同台湾断交，
转而承认北京，不过近年就逐步加强和台湾的产业互动，特别是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重组的同时，双方合作动能持续升温。根据中美洲360报道，哥斯达黎加已经将半导体列为国家发展重点，并在2024年公布半导体生态系加强路线图，透过短、中、长期规划推动产业升级，目标吸引外资，创造就业并提升国际竞争力，试图由过去的边缘角色转型为拉丁美洲的重要环节。在实际行动上，各国对外贸易推广机构将台湾视为关键合作伙伴，除了派员离台参与国际半导体展，亦透过商务访问接触至少8家企业，
争取投资和技术转移。对外贸易部长托瓦尔指出，全球约六成晶片和九成高端晶片产自台湾，令它在产业链中具有关键地位。不过在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下，哥斯达黎加和中国维持正式外交关系，相关动作亦引发外交压力。访台行程在国内遭部分政界和媒体质疑，中国使馆亦表达关注。各国外交部长安德烈回应，相关合作皆在2007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范围内，属非官方经济交流，并强调政府首要任务是为国内创造就业机会。从产业基础来看，哥斯达黎加目前已经有约13家跨国半导体企业进驻，主要集中于封装、测试和设计领域，提供约5000个直接就业机会。2024年，集成电脑出口额达21.2亿美元，是全球第18大出口国，主要市场包括马来西亚、捷克和美国。在美中竞争升温和供应链重组背景下，哥斯达黎加视此为切入全球产业链的契机。不过专家指出，其产业仍以中段制程为主，未来若要进一步升级，仍需在人才培育、基础建设和长期政策支持上持续投入，同时在经济开放和技术安全之间取得平衡，并审慎处理对外合作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美国和伊朗原定展开的第二轮会谈临时生变，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已取消总统特使魏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和伊朗谈判的行程，两人原定当日启程，但在出发前被紧急刹停。川普发表文章表示，我的团队告诉我他们准备启程，我说不得，你们不用坐18个钟头的飞机去那里，我掌握了所有筹码，他们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不过你们不会再坐18个钟头飞机去那里闲聊。他同时批评伊朗领导层内讧严重，一团混乱，说没有人真正掌控局势，令谈判浪费时间。之前白宫曾透露，这次会谈为面对面接触，目的是推动协议进展。不过就在美方取消行程早前，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以结束在巴基斯坦的访问离开。伊朗方面表示并未安排与美方直接会晤，只是由巴基斯坦方面作为中间人传达立场。川普随后透露，在取消行程不到10分钟，美国即收到一份来自伊朗的新议案，内容比之前好很多。他重申谈判核心并不复杂，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与此同时，他亦对外强调，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局势将升级为战争。分析认为，这次会谈突然取消，凸显美伊之间在谈判节奏和方式上的分歧，亦反映伊朗内部权力结构复杂。即使双方仍保持间接沟通，但短期内达成实质突破的前景依然不明。气血足不足，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了。第一，看你的面色有没有光泽；第二，是睡眠质量好不好；第三，是体力是不是总是觉得累呢；第四，就是看你的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那你的气血可能在警报了，怎么做好呢？补气18味严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桂圆等18种草本，尤其现在春尾初夏，人体血气向外运行，内部相对较为虚，正是补充的好时机。补气18味帮你将血气补回来。这里提醒大家，补气18味七折优惠到4月30日结束，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入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啊！链接我会放在置顶留言区。趣闻天下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